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继续来看到《生命记》。今天我们要看到《生命记》的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呢，是属于一个大段经文里面的一部分，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是摩西的一个大段的讲道。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章第三节讲到整个立约的关系的根基，就是立约，在那个何烈山上面立约。第六章的第四节到第八章结束呢，是讲到立约关系的经义。所以我们上次就讲到说，那个最重要的诫命，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独一的主，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前面是讲到信仰的宣告，然后呢讲到我们信仰的一个回应。今天的第七章呢，是继续讲到这方面的主题，怎么样子来发挥这个信仰的精义，盟约关系的这个精神在这里边。但是第六章讲到积极正面这方面，而第七章呢，是从消极面负面来看到它，就是要把在迦南地所有这些异教的偶像神坛柱像通通把它给除掉，而且呢不可以跟迦南人有任何的通婚。那这些是在《生命记》第七章里面讲到，所以我们把《生命记》第七章呢，可以分成四段。第一到第六节讲到除灭迦南错误的敬拜，第七到第十一节讲到以色列百姓是神所拣选的子民，第十二到第十六节讲到以色列民是蒙神赐福的子民。而十七到二十六节呢，再一次讲到要除灭迦南错误的敬拜。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要除灭迦南错误的敬拜呢，所以这一章一开始啊，就好像十诫的第一诫讲到，除了我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同样这样在说明。在这里呢，就更加碰撞到在迦南地他们这些人原本所敬拜的神明跟他们的宗教，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引爆点。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西奈山跟神立约，走了旷野的道路，40年之后他们要进入到应许之地，可是进到应许之地这些国家呢，他们都原本有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有他们所拜的神明，那以色列人要怎么样来处理呢？上帝说要把他们这些宗教完全的除灭，把这些列国的人无论男女老幼甚至他们的牲畜呢，要一切通掉灭绝掉，而且禁止与他们通婚。这是我们在这边要看到几个重点在这里要说明。这边用到赶出，赶出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是 nashal，这是一个军事的术语，所以跟出埃及记里面讲的说赶出去那个动词呢 garash 的其实是不太一样。摩西在这里用到 nashal 这个动词，就是强调说以色列进入到应许之地是一个军事的行动，这是战争。再来我们看到这边提到的迦南这些各族的名称，其实圣经里面呢多次讲到迦南各族，但是每一次提到的时候名单上面都是会有一些的增加，有一些的减少，都是不是固定的，多呢可能到十个，少呢可能到三个，所以在三个到十个之间呢，五个六个七个都是有的。最早出现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那边就列出十族，其他的呢比较多是六族或者七族。所以在生命记这边讲到迦南七族呢，应该不是一个给一个完整的名单，而是呢一个笼统的讲法，就是代表说在迦南地那边的原住民，他们原本有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但现在上帝把他们通通看作就是迦南人要来处理。这里边最多提到的呢往往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还有呢就是迦南人，这三个族呢往往都是首先就会提到。好像说民数记第十三章二十九节里面讲到十二个探子呢去窥探迦南地以后， 他们就回来做回报。他们就先提到呢，在迦南地有赫人、耶布斯人和亚摩利人，是住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山区。迦南人呢，是住在沿海一带的约旦河旁边。其他的民族的话呢，就可能比较小的民族呢，就住在别的不同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些都是把一个笼统的这些迦南各族通放在这边。那这边就提到一个，这一章里面啊，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当灭之物。当灭之物呢，名词 Haran， 它可以跟那个动词完全灭绝啊，是连在一起来看到。这些呢都是属于圣战的用到的语言。啊，圣战呢，以后我们还会再讲到，那是在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但是呢，在历史上面被误用，到今天我们要很小心的用到这些词汇。但是《申命记》第七章呢，确实是用到这样的字眼。这个当灭之物呢，它原本的意思哦，就是完全要献给上帝，归给神，由神来处置，不由人来决定。所以名词的话呢，后来发展在英文里面啊，就是那个 Haran 啊 ，Haran 呢，就是指到像中东这一带一些国家里面国王的后宫，或者我们中文称作紫禁城，那就是皇帝的所在，那些就单单归属于皇帝，别人是不可以来碰的。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说，以色列人去打仗，去攻打迦南地，打败了哪一个城，里面这些人、牲畜、财物等等的话，全部就要归给上帝的，那称作当献给神的。如果上帝说要把他们通通给灭绝掉，那么一个都不可以存留，除非是上帝要赏给人。所以圣经里面呢，在这上面呢就很清楚讲到，在申命记的第20章那边讲到战争，对近处的人跟对远处的人就不同。跟远处的人打仗呢，按照当时古代近东他们一般的这个惯例，如果是打败了哪个国家，那边的男丁呢就一律处死，那边的妇女跟儿童呢就被掳作奴隶，留下来的这些牛羊牲口等等的话是可以把它掳作战利品的。但是在靠近的地方呢，近处就是迦南地，那是一律通都不可以留下来的，要灭绝一切的人畜，就是我们一般把它称作当灭之物。但是你看呢，像那个亚干，他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就里面起了贪心，他就看到有一些漂亮的衣服，有一些宝贵的金银，他就私自拿了一些藏在自己帐篷的底下。他以为说你不知我不知，天不知地也不知，哪里晓得呢？耶和华知道，就吩咐约书亚把这个亚干给找出来，然后就把他给灭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亚干他跟上帝一起去征战，他是要把当地迦南地的这些罪污秽给除掉，但是哪里想到他自己呢，却又把一些新的罪就带到这个地上来，所以他自己呢必须为这个付上生命的代价。那么我们很多人问，那为什么要把迦南诸族都给灭掉呢？甚至比如说我的孩子也问我，在灭掉这些诸族的时候，你看还有这些小婴孩啊，才刚出生，他们什么都还没做，也还没讲话，为什么连他们也都一起除灭呢？这不是太不人道、太不公平了吗？那么我们要从圣经本身来看它，最主要的理由呢，就是这些迦南的宗教文化里面是非常非常的败坏。圣经里面就提到，这些迦南宗教里面，他们有庙祭，他们也有献婴儿为祭，他们还有各种乱伦的事情。好像在利未记18章里面就讲到，家庭里面男女的关系很混乱，人跟兽也有性交，还有同性恋等等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呢，在迦南地啊都是屡见不鲜。我们读到圣经里面，像在这个特别是何西阿书跟这个耶利米书里面就讲到，何西阿书跟耶利米书哦，都是已经比摩西要晚了差不多800年、900年那个时候了。 他们就讲说，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已经受到当地的影响，就入境随俗。那迦南人就说，你看我们是拜巴利的，巴利呢是掌管风调雨顺，是掌管生殖的，在敬拜巴利的这个里面呢，他就有性交的仪式。以前呢是说一个神学的理由，为了要借着这些的性交的仪式啊，得到巴利的赐福，以后呢就变成人去放纵情欲的一个借口。所以很多人讲说，在迦南的崇拜呢，可以说是古代近东一直到今天呢最败坏的一种宗教。还有呢，献婴儿为祭，有人就找到了在那边的一些敬拜偶像的一些铜像，就发现这个铜像呢，怎么他的两个手好像是这样子的，伸在前面，从他肚子里边是空的。可是去仔细去检查，在这个肚子里边啊，留下来一些这个灰尘，烧下来的灰烬，就发现说里面有一些是骨头、骨灰，因为那骨灰呢，再检查是人的骨灰。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去走保罗行程，就去到了黎巴嫩。黎巴嫩最北边呢，是有一个城叫做比布罗斯，那个就是一个敬拜巴利的中心。当地的导游呢，就指点给我们看了，这边就是巴利的庙，而在旁边呢，就有一些的那个罐子，那那个罐子已经是坏掉了，可是里边盛了一些的那个灰烬，然后仔细检查的时候，里面呢有一些是骨头，再检查呢，里面有些骨头就是人的骨头。所以在迦南地那边真的是以人为祭献给他们的巴利的，这是非常非常坏的一种宗教。难怪耶和华说要把这个宗教还有这些人就完全除掉。所以我们初次看到这边的，有些人会觉得是不是不近情理呢？可是仔细思想的话，是有他上帝的那个道理在里面的。所以这边我们是要来做一个区别呢，除灭迦南各族乃是上帝使用以色列人作为人间的代理人，向邪恶的社会来施行惩罚。而且我们看到人是任意妄为的暴力跟道德惩戒的架构所施的暴力的两个是不一样，所以这跟我们政府呢司法那边哦，要惩恶赏善呢，这是同样的观念。对这个恶人姑息，其实就是对好人的一个残忍。圣经也见证呢，让我们再继续看到上帝他不只是对迦南人是如此，他对其他民族也是一样，他并没有说在这上面呢有区别的待遇。这是我们讲到一个圣经里面很基本的观念，就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要看到，就是任何一种的哲学，它不可以只有用在少数人身上，其他人身上不适用。任何一种神学也是一样，不可以说这种神学呢只可以用在我们这一些人身上，却不可以用在别人的身上，或者用在别人身上却不可以用在我们身上。所以像这种败坏的宗教去敬拜偶像，而且影响到人的这个道德层面的话呢，上帝都是深恶痛绝，要把它给完全给灭掉。所以不是说单单针对迦南人，对以色列人也是一样。所以圣经上面讲到说，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进到迦南地里面，他们就随同迦南人的习俗，也去拜这些偶像，也是按照他们的方式哦，在那边行淫乱、道德败坏等等，上帝要把他们给灭绝掉。这是同样的原则。第二节到第四节呢，讲到除灭迦南七国，紧接着又讲到不可以与他们通婚。那我们读到这里觉得说，这边毫不是矛盾呢？如果通通灭绝掉的话，哪里还会有人留下来跟他们通婚呢？所以这边看到就是留下了一个伏笔，为未来以色列百姓真正进入到迦南地呢，就是做了一个思想的准备。所以就提醒以色列人，后面呢有讲到上帝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他不会把那个迦南地的人一下子全部通通都灭绝尽，那样子的话可能就是让这些野兽等等的就会来侵害以色列人了。 所以这边是我们在这边先讲到。以色列人跟上帝是立约的子民，与外族通婚就会削弱甚至破坏与耶和华立约的。对于迦南地的各族，以色列人不可以跟他们立约，不可以联系他们，也不可以跟他们通婚。重点呢，不是说要保持种族的纯正，而是要避免在信仰上面变成掺杂。像巴利庇尔事件呢，在民数记的第25章里面记载，摩押王巴勒就接受巴兰的建议，派摩押的女子去引诱以色列的男子跟他们行淫。其实不只是肉体上面行淫呢，更是在信仰上面就去拜他们的神明去了。所以上帝就降下瘟疫来刑罚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上帝在这上面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然后摩西讲说，要怎么样对待迦南人的宗教设施呢？那些人被除灭了，他们的宗教设施呢？那么我们要什么方式来对待？这里提到了有祭坛、有柱像，还有那个偶像等等。祭坛呢，就是提供人献祭的一个台子，好像众神明的一个餐桌。柱像的话呢，特别是有男神的柱像，也有女神的柱像。男神的柱像呢，代表巴利；女神的柱像呢，代表像亚瑟拉。亚瑟拉的柱像呢，往往是用木头做的，或是用树，所以今天保留下来的就很少了。偶像的话呢，就是讲到代表这些众神明的像，所以我们在古代近东啊，留下好多像巴利的像啊、亚拿特的像啊等等，很多的，有那个图画，那也有浮雕，有另外的雕刻等等的。那像亚瑟拉的像的话呢，亚瑟拉是掌管生殖的神呢，所以会特别强调她是一个女神，会特别强调她性的那个象征的一些的部分，像她身上的乳房还有生殖器官等等。但是以色列神呢，就是要特别提醒以色列百姓，这些都要完全的除掉。拆掉巴利的祭坛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在士师记的时候，基甸就曾经有过。基甸呢很年轻，就很热忱，他就趁着黑夜晚的时候呢，就把巴利的祭坛就拆掉了，砍断了旁边的亚瑟拉，又用砍下的亚瑟拉那个木头呢当作柴就烧掉。当他们的族人在那边争论的时候呢，基甸的父亲呢就讲到，如果巴利是神，让他自己来为他自己辩护，用这样的方式呢就保护了基甸，也保护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免得去敬拜这些巴利神明等等。这边讲到当遵行的理由，因为以色列民他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所以在第七章的第六节这里呢，就是特别讲到，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这里呢有几个字哦，我要跟大家特别的说明。第一个讲的说圣，这个圣呢，在原来文字就是 kadosh， 可是我们中文呢就不喜欢用单单一个字来翻译，往往是用两个字，所以我们一般把它就翻译为圣洁。其实圣洁呢是两个不同的字，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常连在一起。圣的话呢，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分别。耶和华是圣的，因为他就是那个全然的他者，跟我们不一样。而以色列百姓是属于神的呢，就要分别为圣，归给上帝。所以是在地位上面要分别归给神，但是在属灵的品格方面呢，就要跟神能够相称了，就是讲说洁净。所以洁的话呢，它就是针对反过来讲就是罪恶跟死亡。所以以色列百姓呢要分别为圣归给神，然后在圣洁上面洁净方面要能够反照出上帝的他的圣洁的美德出来。所以这边讲到上帝的拣选呢，它是有目的的。第二个字呢在这边就是称呼以色列百姓是 珍宝的子民，在原来文字里面就是 Am Segula， Am 呢就是百姓， Segula 呢就是宝贝。我们中文圣经在这边啊，可能就没有把它特别的翻译出来，但原来文字其实是很重要。这个字呢 Segula、翻译作这个珍宝，其实我们在前面的经文呢，就在出埃及的第19章那边开始用到。上帝称呼以色列百姓，就是他所特别拣选的那个珍贵的宝百姓，但是我们中文圣经把可能就翻译的时候就漏掉了。这个珍宝呢，其实最清楚的用法就是指的君王的宝藏，君王这些珍宝。所以像每个国王呢，他可能都会有一个特别的房间，里面放着他历代呢所存留下来的珍珠宝石啊，这些的特别贵重的这些的器皿啊等等。还有呢就是这个军械库啊，那边用到。但是在个人的话呢，个人层面就是假如说像有些人他们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女孩呢，父母亲疼爱她，就买一些珠宝首饰就送给她。到结婚的时候呢，她的先生也疼爱她，也送她一些珠宝首饰。以后呢，儿女孝敬她，也送她一些珠宝首饰。这是家里边的那个珠宝首饰啊，可能是代代相传，是特别珍爱的。那在上帝的眼光看呢，在众多民族里面呢，上帝看以色列百姓呢，就是他所最珍爱的这个宝贝，是上帝特别喜爱要保护他们的。所以这边是说以色列民是耶和华最珍爱宝贵的子民。但是在第7节到第11节呢，就继续来讲到以色列民他们蒙上帝拣选。这里呢，摩西就回答几个假设的问题。第一个，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有那样子宝贵的身份呢？这边就讲到说，因为耶和华专爱他们。这个专爱他们这个字呢，是一个罕用字，是指到专一专注的爱他们，他就不爱别的国家，没有像以色列人那样。申命记用来讲到耶和华专爱以色列，或者是指到说像夫妻之间那种对对方的那种专注的爱，不再用在别人的身上。另外一个问题呢，那么耶和华为什么爱他们呢？这边就讲到了，摩西他没有直接回答，他是间接讲到说，以色列民呢，不是他们族大人多，在第9章那边更进一步讲到说，也不是因为你们比别人更好，而是因为上帝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列祖呢所立的约，所以上帝特别爱他们。所以你就讲到，不是因为我们人多，更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好，这个呢纯粹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所以这边我们就是不得不讲到，在早代的时候，有着奥古斯丁，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很多的神学的这些讲法里面啊，有一个我是非常非常欣赏喜欢的，就是他讲到说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by grace， 每一件事情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那这是为什么今天那么多的基督徒我们就喜欢给家的小孩子起名叫做什么恩啊、天恩啊、等等之类的。在第12到第16节呢，再进一步讲到说以色列百姓是蒙上帝赐福的子民。前一段讲到说上帝给以色列百姓蒙拣选为耶和华最爱的那个身份，这段继续讲到说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呢，上帝要给他们的福气，包括这些属物质方面的福气，包括哪些呢？后裔繁多，能够六畜兴旺，还有呢上帝给他们有五谷新酒还有油的喜乐，这些都是属于迦南地的主要农作物。这三个呢在申命记里面常常用到，不过在这里呢我们注意这里用到的五谷叫做打杠呢，好像就是特别针对迦南人像非利士人他们所拜的大滚这个神。那么新酒呢是用 tirosh 而不是用一般的那个酒啊 yain， 所以这是有人讲到说因为这个是跟迦南所拜的一个神的名字啊有点相似。而新油的话呢用 ishar 来取代一般用的那个 semen， 那这是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也不会去拜这些跟掌管橄榄油那些有关的那个迦南神明有关的。所以这边有人讲说，这里用的字呢，它都是跟迦南人所敬拜的神明是有关，要把它完全除掉。最后我们这边看到，除灭迦南人错落敬拜，就又重复前面的主题了。所以就讲到说，如果他们的子孙提出疑问，现在呢，会众也会提出疑问，那摩西就用这个一问一答的方式来告诉一个以色列百姓。摩西怎么回答呢？摩西的回答里面包括应许，也包括警告。应许的部分呢，提醒说，上帝应许以色列百姓，他必定可以带领他们去进入到应许之地，去攻占他们，完全得胜。因为上帝他以前能够胜过埃及人，现在呢，他照样可以胜过迦南人。第二部分讲到，耶和华必会把他们赶出来，要提醒以色列百姓，提醒以色列百姓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在你们中间，所以上帝的同在是以色列百姓不必害怕惊慌的最主要的理由。所以这边我们是讲到上帝先讲到他自己，他的同在。所以我们一般说，先有所事才有所能。上帝他有意愿，有决心，而且有目标跟目的，按照计划一步步来完成。他的方式呢，就是把以色列百姓带领进入到应许之地，然后呢，把迦南地的这些神明的名号完全除灭，让后来没有任何人再可以来敬拜他们。最后上帝这样说，这些迦南人呢，就是属于这个可憎之物。这些可憎之物包括什么呢？包括拜偶像，包括同性恋，包括礼仪上面不洁的动物，还有从事异教的活动的人，这些都是要把它完全除掉。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一个比较艰难的题目呢，就是对这些不讨神喜悦的这异教的神明，要把它完全除掉，名号要除去，对敬拜的设施也要除去。那这个是在今天都还是在适用。我们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